我们困坐在家中，自诩的新生命被迫天天接受家人检验，无处可逃，真是苦啊。我们靠宗教行为、术语和众人区别开。你爱美食，我爱追剧，这是爱好不同，不是分别为圣。我们的新身份，环境不能动摇，生死无法夺去。我们可以递给人一个口罩，更要把信心和平安传递给人。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在人心和爱的战场上祷告得胜。文刘洋。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记载，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整本圣经，祷告是门徒唯一开口向耶稣求教的事。当年的门徒24小时和老师泡在一起，他们最了解耶稣的生命和服事，他们看了这么多，最想学什么呢？哪招厉害就学哪招。路加福音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很多擅长理性思维的弟兄姐妹认为解经讲道是根本，面对各样疾病一下就能把人的病治好，这个太有吸引力了。经文告诉我们，人们主要带着这两种需求来到耶稣面前，但耶稣自己却选择放下这些去旷野祷告。聪明的学生会努力学习老师认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今天，当社会遭遇类似武汉新型肺炎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一下子会有很多需要涌现出来。我们的优先选项是什么？面对疫情，基督徒的反应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祷告没用，常常忙着去做很多急迫而重要的事情，忙得没空祷告。另外一种认为祷告有用，每天最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迫切地来到主前。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让我们不是先去经文里抓出我们认为可以为事件提供某种解释，可以满足信徒或非信徒心理需要的部分，急于对外宣讲，也不陷入违背医学常识试探神的地步。求主把门徒的看见赐给我们，让我们看重祷告，先在祷告中与主相连，然后顺服地行出从神而来的感动和恩赐。祷告是基督徒安身立命、行走江湖、应对各样风浪和挑战的根基。路加福音是记载耶稣祷告最多的书卷，在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经文明确告诉我们，一切都发生在正祷告的时候。正是借着祷告，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正是借着祷告，上帝显明他的启示，宣告耶稣的身份是天父的儿子。正是借着祷告，天父向耶稣表达他的爱、接纳和认可。通过祷告，耶稣圣子身份得以确立，服事的根基被建立，属天的能力临到。耶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 所以门徒只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虽然门徒有很多愚顽的地方，但这回他们是真的聪明了，这个关键点拿捏得死死的。我们也知道祷告的重要，可是忙起来就容易忘掉，所以这个知道是假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很忙，虽然是放假哪都去不了，好像很清闲，天天窝在家里葛优躺，其实越是这样越忙，心忙心累啊。半分钟刷一次微信，生怕错过什么重要消息，刷手机刷到都要吐了也停不下来。有时候我们忙是因为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心里就空落落的，我们甚至忙着去做神的事情，但却没有时间问神该做什么怎么做。没有祷告的服侍其实是在忙自己的事，
即便我们有祷告，也不过是拉神来为我们的计划保驾护航。
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讲道医病，然后独自退到旷野祷告。今天基督徒常常在人群聚集的时候祷告，或表态说自己要祷告，独自退到旷野，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却狂刷手机，心里焦虑愁烦。我们靠宗教行为和属灵术语和众人区别开，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爱美食，我爱追剧，这是爱好不同，不是分别为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和神连上，我们就只能递给人一个口罩，却无法把耶稣放在我们心里的信心和平安传递给人。嘴里不说出来，街边不拉个横幅，门上不挂个十字架，世人就认不出我们的身份来。耶稣的经历提醒我们，祷告才能帮助我们塑造和确认自己在主里的新身份，
我们才真知道自己是谁，靠谁服侍，为谁服侍，世人才能真正认出我们来。
过年几天，没有同学会，没有贺岁片，天天和家人面对面，对我们才真是考验。原本想着带着弟兄姐妹的鼓励和牧师临别祷告的功力，勇敢和家人谈福音，谈不成就撤，可没想到现在是无处可撤。如果不是疫情，我们真的早就逃到外面去了。我们嘴里说神好啊，给我新生命啊，现在新生命不得不接受最熟悉我们从小到大所有毛病的家人近距离用放大镜照一两个星期，我真是苦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房间自己祷告去，每天早上祷告清楚了再出来。小王，你是老王的儿子，这个不用祷告，但我们更是天父的儿子，我们出生以前就被拣选成为他的孩子，这个需要祷告才能抓住。家人已经信主的，要建立家庭祭坛，如果去年外部的聚会环境还没有把我们从热衷大会、热衷人数、热衷规模赶回家里对付生命，还没有让我们从信仰虚假繁荣的泡沫、从世界虚荣和血气中悔改，那么求主让我们可以在目前的健康环境、生存环境中顺服地回到家里，被逼进内室，学到功课，彻底更新中国人最深的家庭里的伤害，洁净家族被污染的爱的河流，用天上的新身份和我们在地上的家人相处，不然我们分分钟被家人的几句话就打回原形，带什么防护都没用。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美国人来讲课，他在台湾宣教30多年，操着一口流利的国语，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傅立德。连续几个晚上，这位80多岁的老人讲自己如何花10年的时间辅导一个病人走出伤痛，如何陪伴一个从小被家人视为废物的男孩直到博士毕业、工作、成家。每年的父亲节，这个男孩都会写一封信给他。我坐在下面边听边羡慕， 原来活出耶稣的爱是这么美好。直到最后一刻，他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小时候，他父亲很严厉，是整个地区的学监，经常到各个学校巡视。有一次，刚好一个很严厉的老师走进教室。这个老师严厉到，如果你想要上厕所，他还会站在门口问，你忍不住了吗？只有回答是的人才能进去。小富有点紧张，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很想上厕所。惊慌之中，他一扭头，看见父亲的脸突然出现在教室的后窗。原来父亲今天刚好来他的小学巡视。这下惨了，哇，他尿湿了裤子，整个教室都是难闻的味道。老师走过来，领着他穿过所有人的目光去换裤子。经过父亲身边时，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嘿。从那以后，父亲每次来参加家长会都不进房间，总是坐在教室外面。小富从没问过父亲为什么不进去，他觉得父亲以他为耻。
那声叹息一直笼罩着他的生命，他觉得自己不配得父亲的爱，即使他每件事情都力争做得完美。傅牧师说，对他一生服侍最有帮助，也是他最喜爱的经文，就是这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每当他在生活和服侍中患得患失，想要所有人都喜欢他，不接纳自己也不接纳别人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在祷告中仿佛听见上帝亲口对他说，傅立德，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同样可以闭上眼睛，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在心底对自己说，某某人，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此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在武汉，在长沙，在家中，或是在医院，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祷告中让自己的心从天父那里汲取这个真理。我是天父的爱子，天父喜悦我。神不但爱我们，更给了我们一个新身份。我们没有办法依靠做任何事情而成为谁的儿女。我们是因为神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白白舍在十字架上而成为天父的儿女。这个新身份不是外在环境所能动摇的，甚至不是生死可以改变的。愿这句话化为一个简短的祷告，帮助我们胜过仇敌的恐吓，胜过疾病的挑战，胜过周围人的态度和评价。当我操练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我脑海中浮现一幅画面，原来我成长经历的每个伤口下面都藏着一朵不知名的花。魔鬼越是想要毁掉我们，想要全方面的偷窃、伤害、毁坏，今天我们却靠主站在这里，一天比一天幸福。因为神每一次出手拖住了我们，我们生命里曾经的伤口越多，我们拥有的花朵就越多，神却将它变成花朵，花朵就在伤口的下面，成为爱的记号。
当门徒们求耶稣教他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在求一样最大的恩赐，爱。因为经文提到，正在祷告当中，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天父向他显明了完全的爱。保罗在罗马书5:5中说道，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此每个缺爱的人可以向神来祷告。最大的恩赐是爱。保罗提醒我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波一般。我就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在公共危机面前，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怎么做？你爱一个人就会给他上课吗？你爱一个人就给他讲道吗？或者写封表达爱的公开信贴在网上？我们常常把爱变成文字事工，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做，但做这些还是不够的。你发货了，对方却不收货。感谢主，我们看到有武汉城中的牧者站出来扶持人心，有武汉城外的农村教会愿意免费提供蔬菜，有广东等地的教会愿意敞开大门接纳散落在外而无法回家的武汉同胞。被困在家中的每一位，其实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亲密的关系中检验我们爱的库存。家里只能暴露我们爱的有限，即使对配偶、对孩子，我们都难以给出舍己的爱。有一种喜欢叫做我觉得你一定喜欢。我煮了一锅酸梅汤，你怎么可能不口渴？我这么有辅导的恩赐，你怎么可能没问题呢？我们连关心人、服侍人都这么以自我为中心。
人其实不愿也不敢承认，原来自己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可爱，甚至那么不堪，因为我们不确定别人会接纳我们的本相。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接纳自己，所以我们其实是最成功的骗子，连自己都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自己是个特别有爱的人，理由是我看电影泪点低，我关心贫困问题和公益话题。那段时间我刚好在读王明道先生的传记，他公开承认
结婚前他以为自己很有爱心，婚后师母对他说，你就是个顺便爱人的人。
哇，他老人家连这都认，这才叫文字事工，我还有什么不敢认的呢？
那时候我们家老二刚出生，神学院的宿舍就是一居室，为了不吵到孩子，我只好在卫生间里祷告。在那些个早晨，在我曾经暗地自诩的几乎每个优点背后，圣灵都光照我看到硬币的另一面。我的确很有爱，却只是用来爱自己。我的确有真理，却只用真理对付别人。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把漏勺，身上满是被罪腐蚀造成的破洞。神要我这把漏勺干什么呢？煮饺子捞面吗？
既然老我已经到处破洞，丢掉一件破衣服比舍弃一件自以为好的外衣容易得多。我原本还想一手穿针一手引线，躲在耶稣后面，趁着四下无人，自己把自己悄悄缝补一新，再出来行走江湖。现在彻底放弃了。整容不是自己对着镜子就能搞定的，灵魂的整容更不可能自助。
我这才醒悟，原来我一直低估了神的爱。耶稣不只站在我的伤口上，耶稣同样站在我给别人带来的伤口上。耶稣为别人伤害我的罪和我伤害别人的罪承受了双倍的刑罚，付出了双倍的爱。原来我以为自己追求公义，对神愤愤不平的就是他竟然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现在我才明白，我就是那个歹人，如果不是神怜悯，我早就灭绝了。我能存留至今，就是神爱的证明。
约翰一书1章9到10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当我跪在卫生间，两个胳膊支在马桶盖上祷告的时候，对着马桶，我不能再装作自己里面没有污秽了。一抬头又看到淋浴的喷头，我想如果神允许，以我的破损程度，浑身是眼，求神怜悯，让我做一个与主相连的喷头吧，让主的爱可以通过我的漏洞流淌出来。如果今天你真知道自己已经病了，不是那些染病的人才病，我们自己病了，破了，残了，漏了，像我曾经感受的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才可以用你，主要用的就是你。
耶稣在祷告中不但经历了圣灵降临，在路加福音四章一节我们看到，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被圣灵充满后，并没有马上开始服事，在海面上行走，喂饱5000人，而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反而去到最艰苦寂寞，连一个观众一点掌声都没有的旷野，与魔鬼进行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属灵征战。连闯三关之后，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先有顺服才有能力，只有隐蔽处经得起魔鬼的试验，神才信任我们，将服事的担子和相应的能力加给我们。基督徒肩负为万人代求与仇敌征战的责任，如果我们只是招来几百名战士，却没有告诉他们如何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些人就是被摆在最危险的地方，就像上了防疫的前线却没有防护设备，致病率、阵亡率极高。现实中信徒真实的光景是，并不是祷告就能感受到圣灵同在的，有些基督徒甚至一辈子都过着干枯的祷告生活。罗马书8:26-27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祷告有问题，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直接向圣灵请教，请圣灵教我们祷告，就像当年门徒向耶稣求教一样，这个师父可以随时做我们的帮助。在以弗所书6:18，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原文直译过来就是，信徒要在所有的时候用所有的祷告与祈求，带着所有的坚忍来祷告，而且要为所有的信徒祈求。保罗以最强烈的方式4次使用所有这个词，强调属灵征战中祷告的重要。属灵征战是每个信徒必定会经历的真实，祷告是最根本的操练，在祷告中我们更深向神降服，才能披戴耶稣基督站立得稳。只有在魔鬼面前，我们才知道自己不是神，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撒旦、面对死亡的时候，承认人的脆弱，把自己交托给神，在必死之地依靠神，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在属灵征战中，我们会经历自义的破产，否则我们依然以为自己有什么，甚至在祷告当中企图把神拉进我的计划，被我控制。
面对疫情，你依然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照顾家人，忠诚尽责。这很好，但仍然不够。邦兹说，想只借着劳苦工作与忠诚履行每日职务，而使自己适合神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忘记我们拥有属天的权柄。
我们有责任为家人祷告，为武汉祷告，为中国祷告，为各处的病人祷告，为医护人员祷告，为政府官员祷告。我们不祷告，谁来祷告？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没吃过野生动物，而是因为我们知罪了。我们知道自己犯过更大的罪，得罪了神，却经历赦免的爱。因此，我们愿意谦卑降服下来。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求主帮助我们，以祷告建造自己，以祷告来爱人，以祷告来征战。
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我要回应你呼召，竭尽自己谦卑祷告，举起圣洁的手来宣告。主啊，成全